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收听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们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呢，跟我们回族的朋友一起来分享有关的人生，分享有关的恩典和真理啊。
没错，天成呢，我最近在网络上看到一篇文章，标题很吸引我点进去看。他说离开家的孩子才算真正的独立，你同意这句话吗？
的确也是这样，如果你没有离开家呢，好像这个人好像没长大，
好像缺了点什么。那我想我现在目前为止还没长大呢，因为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父母亲，除了旅行5天4天的那种，那不算。
所以呢，我发现呢，现在很多这个科技发达啊，但是很多人呢就窝在这个房间里面，连家都不出的，真是蜗居啊！
我没有到那么极端的情况，
没有说你，我说很多，
我对号入座
很多人呢。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你真是离开家，当然你是能够成为一个人。你需要工作，你需要生活，更是呢，有的人呢可能漂洋过海啊，到其他的地方啊读书啊工作啊，那真是要离开家，要自己独立。我
也是理解了很多年轻人可能刚出来工作以后呢，会很想搬出去租个房子什么的，不需要很大的，就过自己的生活，体验一下独立的环境是到底怎样。或者有些人就希望呢，我能建立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家。我就奇怪呢，到底属于自己的家，你这个定义是什么呢？如果你还没有对象，你还没有结婚，那么你新的家就只有你一个人呢，还有一个空荡荡的屋子，这也算是家吗？所以我个人对这方面呢是有点保留的。
今天这个大家很多人都有钱了，可能买房子啊，那小孩子可能就有房子啦，那有了这个房子以后呢，就是一个人住。那么这个到底是不是家呢？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家呢，如果你一个人到底怎么算呢？
怎么算呢？
对
呀，
又不是家。我觉得真是个家，是有一个人在里面，能够有父母啊，或者是弟兄姊妹啊，或者是在一起能够有一起生活的、有对话的，才叫家。
这个两方面去看吧，自己一个人搬出去住不是一个问题，看你怎么样去处理。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我是挺赞成有些父母亲如果经济能力有的话，可以把你的小孩送到国外去住这个宿舍，或者是跟别人合租。我身边很多朋友呢，以前小的时候从小认识的，觉得他们，你不能想象他们一个人会出去住是什么样的情况，因为可能在家里连一只袜子都不会洗的。现在竟然会煮饭，可能就是因为那个环境逼着他，如果你不煮饭，你今晚就没饭可吃。你想想看，国外可能没有像内地，可能香港那么方便，楼下就有很多餐厅，有超级市场，你必须要驾车或者坐很久的车出去城市里买东西，就比较没那么方便的，很多人会选择自己弄。这也是一个训练孩子成独立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那以前呢，我曾经真是离开这个家啊，就是离得很远，
你去国外念书，
对，漂洋过海到外面去生活，那个时候呢真是靠自己了，没有人去帮助你的，即使说这个朋友，那也不能说整天能够帮助你的，所以真是靠自己。所以呢，你到那个地方，你自己做饭，自己生活，你甚至你打扫这个房间，打扫外面的街道，都是靠自己的。
你会不会觉得自己一下子变长大了，长大了很多岁？
但是我没有觉得说我好像我突然间就长大了，只不过就是说，哎，到另外一个环境生活了。那个环境呢是靠自己的。
对，那真的是离开了父母，离开了自己一个很安适的区域，到一个未知的地方，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就像今天圣人小传呢会讲到雅古，或者我们念叶尔古白，他离开自己的家庭， 要独立生活，要建立属于自己的家，这个真的是自己的家，因为有妻子有儿女的。
当然他那个时候离开的时候
还没
有成家，
对，
但是他离开家的时候呢，面对一个新的世界新的环境的时候呢，很多的挑战呢。
没错，而且在他的路上呢，他也与举相遇呢，而且是一个很真实的现象。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接下来的环节《圣言小传》吧。
圣人有二十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欢迎收听圣人小传这个环节，我是马云。在上一次的环节里头，我们说到了雅谷是一个聪明的人，因为他知道长子的名分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抓紧机会，趁着哥哥以扫打猎回来感到口渴和疲累的时候，就以自己所烧的红豆汤来换取了长子的名分。以扫因为非常的口渴，就顾不了长子的名分，竟然随意地将长子的名分来换取红豆汤。按照圣经的描述，他是轻忽了这个长子的名分，所以给弟弟有机可乘。这也提醒了我们，不要单单来看重短暂的满足和享乐，而忽略了永恒的福乐，就好像以扫一样。不过在这里稍微一提，我们好像看见了雅谷是凭着自己的聪明得到了长子名分，事实上一切都是出于主的拣选，如果不是主选上了他，他也不能够承受一切从父亲以斯哈格而来的祝福。当他还在母腹的时候，两个兄弟已经相争，但是主对利百加说，大的要服侍小的，这是主的应许。雅谷蒙主拣选，再配合母亲的爱护，本来应该是享尽福乐，可是在他平生的日子，我们可以看到他历尽了沧桑。比方说他要离开温暖的家庭，在外面生活了一段相当长的日子。雅谷因为以奸诈的方法来骗取了哥哥长子的名分，因而遭致哥哥的恼恨，甚至要杀掉他。在母亲的吩咐下，他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庭到远方去，投靠自己的舅父拉班。他往哈兰的方向走去，到了伯特利，他就在那里休息。他梦见一个梯子竖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主的使者在梯子上上来下去。主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伊布拉辛的主，也是伊斯哈格的主，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不要轻看雅谷这个梦，因为借着主向他显现，他深信呢主是实在的，主会与他同在。这个梦显示了一个梯子，梯子的头顶着天，是表明人与主之间是有沟通的渠道的。虽然主是高高在上，但是他很愿意和人沟通相交，特别是在这个时候，雅谷感到孤单无助，他远离家人，很需要别人的关心和安慰，所以主的使者就从梯子上下来了，显明了主会与雅谷同在，主的使者将祝福带给雅谷。所以这个梦的经历让雅谷更深认识了主，他不仅是祖父伊布拉辛的主，也是父亲伊斯哈格的主，现在更是自己的主。回族朋友，不要因为苦难和困苦临到就变得消沉，想一想我们的主，他是与人同在又能安慰人的主，他一定能够带领我们度过困境的。
如果耶稣不是生命的光，天堂不是永恒的家。如果永生不是真实的盼望，活着多么虚空迷惘。我试过没有信仰的日子，走过没有盼望的路，我尝过没有目标的痛苦，因此我珍惜现在。感谢耶稣，你是生命的光，
刚刚我们听到的诗歌名字叫做《走过的路》，创世纪28章让我们看到耶尔孤白他走过的那条路。真的，我现在想想，我想象那个画面呢，很惊讶的，因为他晚上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呢，让他有一个挺大的转变嘛，对吧，天成？
嗯。也就是说他在人生的路上啊，当他好像无助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走的时候呢，能够人生有个很大的转变，遇到了主，
嗯，
更是他立誓为记啊，愿意成为一个记号啊，人生当中这种很大的改变呢的确是不多啊，
嗯，
我相信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当中也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很多很多的问题，关键呢是我们在这个当中有没有真正的遇到能够改变你人生的这一位呢。所以呢我们的诗歌里面唱的走过的路啊，这个路呢当中有主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就不再害怕。
嗯，我们在耶尔孤白他的异梦中看到主的确应验了当时他告诉利百加，你会生两个儿子，大的要服侍小的。主也应许了耶尔孤白他的后代呢会像灰尘那么多。我们记得呢，上主应许易普拉欣他的后代会像繁星，会像细沙，结果也是应验的。所以呢，主最后那句话更加的是很安心的，听完之后，因为他承诺会与耶尔孤白同在，无论到哪儿去都不会离他而去。这个应许，这个承诺呢真的非常非常的宝贵。
嗯，我觉得这个故事当中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他遇到了这个生命当中最关键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更是呢他的路呢走了另外一条路啊，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人在你的人生当中给你一个特别的指引，或者告诉你将来的路呢是怎么走的时候呢，
嗯，
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你心会很安，可能上主也都知道耶尔孤白他有点迷惘，有点担忧，毕竟要到一个新的地方去，所以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告诉他，你不必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
嗯，接下来呢我们这个环节与尔撒相遇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人物在人生当中呢也遇到了一个人生当中很大的转变，我们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转变呢，我们一起来听。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我忘了代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
他一直在寻找你，他一直在等待你。今生最大的祝福就是与尔撒相遇相知。
亲爱的 Dosti， 在您的生活里有没有一些人是让你觉得一见如故的呢？可能他只是一个陌生人，可是目光一交流，谈话不到5分钟，你就觉得好像是失散多年的老朋友。可是 再聊了5分钟，他突然如数家珍地道出你的过去、你的秘密、你的梦想、你的心意，在这个时候你又会有怎样的感觉呢？你会不会有点害怕，然后开始想这个人到底是谁呢？当拿旦业第一次听尔撒这名字的时候，他是带着一点轻视的，他甚至还说了一些讽刺的话。可是当他和尔撒相遇，亲眼看见了尔撒，一切都改变了。一切从面对面的对话开始，尔撒只对拿旦业说了2句话，就改变了拿旦业的一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个尔撒到底是谁呢？我们翻开《耶哈雅卷》1:43-50，我们看见那戏剧性的一刻。当腓力介绍尔撒这名字给拿旦业听的时候，拿旦业第一反应是以鄙视的口吻提了一个问题，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拿旦业这样说，是有他犹疑的道理的。拿撒勒镇位于加利利境内，从文化上看，这个地方在耶路撒冷的正规犹太人眼中是半个异教之地。从地理上看呢，拿撒勒不过是一个坐落在小山上微不足道的小镇，在历史上毫不闻名。况且犹太人认为，他们的拯救者既然是达武德王的后裔，就应该出自犹太的伯利恒，再怎么说也轮不到拿撒勒呀。所以当腓力告诉拿旦业，穆撒律法书上预言的救主弥赛亚就是尔撒，而尔撒已经出现在拿撒勒的时候，许多耶路撒人的本省犹太人对尔撒也有同样的偏见。结果尔撒在耶路撒冷传道的时候就遇到了重重的困难。后来尔撒在结束他首次的旅行传道之后，就回到了拿撒勒城，在安息日参加了会堂的崇拜，并特别选在拿撒勒的犹太会堂里表明他的身份。会堂里的人拿了以赛亚书给尔撒读，尔撒读了以赛亚书第61章，那里头说：主安拉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主高了我，叫我传佳音给困苦的人，派遣我去医治伤心的人，向被掳的宣告自由，向被囚的宣告释放，宣告主悦纳人的喜年和我们的真主报仇的日子，安慰悲伤的人。尔撒宣读完了以后，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地看他。随后尔撒又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尔撒清晰地表明自己的身份，他就是那位弥赛亚。
遇到他之前，我任何事情都是靠自己，有时候心里很苦啊，看不到盼头。
遇到他之前，我以为人的病痛，无论是身体上或者心灵上，只要找医生就可以了。
遇到他之前，虽然我做了很多功德的事情，但还是不敢肯定自己无常以后到底要去哪呢？
自从遇到了他，我知道该咋做了。
自从遇到了他，我知道应该怎么做，
我知道该咋办了。
他就是尔撒麦西哈。
面对尔撒的宣告，人们自然是相当的震撼，在之后就表明出种种极端的反应，就像拿撒勒会堂里的群众，有称赞他的并吸起他口中所出恩言的，同时也有质疑的鄙视他不信他的，有人是前一刻还在拥护他，而下一刻就想置于他死地。当然也有一些人是对这个尔撒 半信半疑的。一开始的时候，拿蛋液就是抱着这样半信半疑的心态。这个拿蛋液本身是加利利的加拿人，他的名字有一个特别的含义，就是主的礼物。但拿蛋液的名字可以想象，他来自一个敬畏主的家庭，他和腓力是朋友，他就是靠腓力的介绍才认识尔撒的。而他的朋友腓力呢，信心显然比拿蛋液大得多。耶哈雅卷一章45节到49节记述了拿蛋液怎样经过腓力的介绍认识了尔撒，又怎样通过亲身的经历见证尔撒真是弥赛亚。经文是这样说的，腓力找到拿蛋液，告诉他穆撒在戒律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位，我们已经遇见了，他就是优素福的儿子拿撒勒人尔撒。拿蛋液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尔撒看见拿蛋液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的确是个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拿蛋液对尔撒说，你怎么认识我呢？尔撒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下的时候我就看见你了。拿蛋液说，老师，你是真主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原来在拿蛋液与尔撒相遇之前，尔撒已经看见拿蛋液了。当主尔撒看见他的时候，拿蛋液正在无花果树下。虔诚的犹太人常常会找个安静没有人的地方，在无花果树下默想祷告研读律法书，心怀盼望等候弥赛亚王国的到来。或许拿蛋液祷告的时候太专心，根本没有在意其他的人或事，而主尔撒一早就看见他的率真虔诚和诚实了。我们要注意，尔撒第一眼看见拿蛋液的时候，不是说他看见他在树下祷告，而是一下子指出拿蛋液心底对主的那份真诚，然后才告诉他他在无花果树下看见了拿蛋液。讨拉特里说尔撒不像人看人，人看人是看外表，尔撒是看内心。尔撒亲自展示了这句话的意思，尔撒看人是不是虔诚，是看那人内在生命里的东西，不只是看外表的仪文。当尔撒指出拿蛋液暗中的祷告心里的盼望的时候，拿蛋液的激动可想而知了。此时拿蛋液真真正正地领悟到了站在他眼前跟他说话的这个人，这个他曾挖苦轻视的尔撒，就是他一直在等的弥赛亚。之后拿蛋液彻底的降服了，他转口对尔撒称出三个名称，他称尔撒为老师，表明从今以后他要做主的门徒，他称尔撒为主的儿子，表明他承认主尔撒是弥赛亚，他称尔撒为以色列人的王，表明他全然对尔撒信靠顺服。当他信服主以后，主给他一个更大的挑战，主应许拿蛋液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果然他后来真的看见了许多神迹奇事，使他的信心更加的坚定。在主复活升天以后，拿蛋液曾到印度传道，并将马太卷留给了当地的信徒。又有人考据拿蛋液后来和腓力、多马一同做宣教的旅程，在亚美尼亚殉道，至死忠心。我们从拿蛋液和尔撒相遇的片段，看见了一个半信半疑、心里敬畏主、对信仰认真的青年， 怎样在生命和尔萨接触之后就全然信靠顺服，并努力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从上头来的奖赏。今天你我的生命跟尔萨相遇之后，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更大的改变呢？
真的，如果一个陌生人讲出你的事情，告诉你啊，天成，你未来十年会怎样怎样，你会相信吗？还是会吓得要命呢？
当然，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很少有人这样的告诉你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但是我相信我们的主呢，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恩典呢。
对。
当然，如果真是告诉我将来要发生什么事的时候呢，我也会吓一跳的。
对。不过
但是呢，我相信呢，主呢能够在人生当中不但能够改变我，更是带领我人生的方向。当然没有说那么明显的像好像对这个拿单叶这样的很清楚明白，但是当你回过头来的时候，你发现的人生的确有很大的很大的经历的。
对，拿单叶这个例子呢，告诉我们，让我们看得出来，上主完完全全是知道他在做什么，包括他在无花果树下。主尔萨呢，也说他是真以色列人，真犹太人，看得出他的虔诚嘛。那我想分享一个跟这个有点类似，就像我们刚刚说，有个陌生人谈到你的未来，你可能会很害怕。我们香港呢，就有一个资深的广播员，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很虔诚的信徒。于是呢，他就在近几年到处去分享他怎么是相信主尔萨的。在15年前，当时他25岁，他在街头上呢就碰到一个算命的师傅摆的一个摊子。那当时我刚刚说他25岁嘛，那个师傅呢就狠批告诉他，你29岁那年会死于非命。他听完之下就真的很害怕，一直呢都不敢跟他的家人跟他的妻子讲，怕吓到他们，于是自己就把这个秘密藏在心里足足4年的时间。这4年他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那结果他现在已经都30多岁快40岁了，证明这个算命师傅讲的是假的，是不应验的。那我们今天我们已经是上主的门徒信徒，我们当然知道外面很多法术，很多行邪术的人可能会讲很多看似是真的但结果你都知道是假的东西，确实会让我们，我以前也是算命的话也是讲了一些不好听的话，你确实你会放在心里很害怕的。
所以呢我们相信呢在主的里面能够真正的改变我们的人生，不是外在的，而是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真正的经历到主的救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这个全新的生命呢，就是圣洁的，无有瑕疵的，我们做主的儿女。所以呢，我们在今天这个当中呢，我们看到我们人生的路，我们不知道将来怎么走，但是我们相信无论是风是雨是平坦的是顺利的，只要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主就给我们开一条真正的路，这条路是一个永生的路。
确实呢，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清清楚楚地告诉你你往后的路会是怎样，必须要自己去探索。但是上主他知道，可能他未必会很清楚地告诉你啊，你未来会怎样怎样，但是肯定的是他会一步一步地带领着你，引导你走一条合适的道路。
对，我们不知道明天的道路，但是主他掌管，他会带领。好了，时间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usty，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